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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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
好，
那个两只都一样，好像会有一点杂音。我试一下这一只。Hello， 一样，差不多，好，没关系。很欢喜今年再次来到我们洛杉矶，然后来跟大家一起。那个学习那个佛法，也跟大家分享学习佛法的心得哦。那那个师父的声音有点低啊，哦，所以很容易催眠，大家要正念正知。哦，那特别是这个麦克风好像会忽大忽小，是吗？是，这是正常的哈，哦。OK， 好，好，那正常哈。刚才有偷偷在旁边观察了诸位来了之后的一些种种的活动啊，那感觉蛮温馨的。那觉得蛮好，学佛就是当我们有严肃的一面哦，那也要有轻松的一面啊，特别是跟朋友跟家人哦，那面对自己烦恼的时候就要很严肃哦，不能轻易的哈，就是让他太怎么样，太放逸哈，就我们的烦恼不能让他就是随意的哈，可以让他发挥哈。那但是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哈，那也借这个因缘跟大家鼓励一下。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主办人经文居士。就提了一个主题了哈，就是阿含经。那早在应该十年前，有没有十年了哈？那他曾经就提起他对阿含经相当的感兴趣哈。那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就对阿含经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跟了解。那当然以师父的立场，这个阿含呢不能只读阿含。读阿含经还要再读中论。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阿含经它虽然这个经啊没有大小之分，我们说有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对不对？那个在导师的一个开示里面，他说经没有分大小，那为什么我们还说有大小？是我们有问题吗？其实有大小是我们人啊，就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因为读某一部经就变成啊，就是小啊小圣啊，然后是读某一部经就是大圣，它的大小圣在于我们的一个发心啊。那在阿含经里面，有了电话吗？不是。OK， 好，在阿含经里面呢，当然它并没有。这个大小之分，但是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氛围，哦，都是就是比较是一种出离的。所谓的出离，就是说，它比较有一种一种让人就是觉得这个世间啊，哦，但这个世间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整个这种阿含经的这种氛围底下，似乎就是一种比较对这个世间是一种。离弃的这样的一种气氛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读中论，就是把阿含经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说这一些当然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但是可以做一些转换啊，做一些转换之后呢，那就让我们对这个世间呢不离这个世间，也不取着这个世间，大家能够明白了啊，就是说阿含经主要是。 可能就是要远离哦，要去一个比较这个独处的一个环境。阿含经的一个修行，它环境很重要，就是要一种比较极静的地方哦。当然我们在修这个奢摩他的时候，不能在菜市场里面修了，这是确实哦。但是我们不能24小时都在这种离开人群这样的，哦，就是说，或是一年365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闭关那 OK 了，哦，但如果我们是一种，所谓行菩萨道的一个啊，哦，这样的一种愿的话，那这似乎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们用不是那么理想来描述，所以。就是我相信这个静文居士要谈这个主题应该也有这个意思吧，一问啊，什么意思师父不太清楚，但是师父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这个主题在这个我们讲义上就是中观论与阿含经的关系，那也谈谈他的一个修学啊。那在讲义里面大概比较没有修学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们会口头哦，所以这个笔记很重要哦，大家不要打瞌睡。OK， 好，那中观论一般我们都讲中论嘛哦，但是师父特别把那个观放进去，并不是因为师父的剃度恩师名字里面有个观要放，所以要把这个字放进去。就基本上中论它不是一种讨论的一部论，它是一部修行的在谈观法的一部论，所以特别把这个观字放进去。那但是大家如果在读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它是一种比较 philosophical， 就是在谈哲学这样的一个印象，但它基本上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要厘清我们的一个一般的一种认识里面带了一些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它要讲道理给我们知道，就是从一种道理里面让我们先理上先能够清楚，然后这个理能够思维内化，就能够转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乃至于跟定相应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观。就是说，这种观怎么来？从如理思维的深化内化，然后跟定相应，而产生了一种能够破除烦恼的力量。那这个就是观。哦，那要不然你说，不去这个学习佛法，然后要来好好的修止观，师父有时候会觉得他这个观要怎么修，这个蛮令人担心的。就不是说看不起这样的，就是说也许他过去有资粮，那他自己能够有所体以自己能知道方法，那一般人不容易，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个佛法的这一种熏闻哦，然后如理思维，然后再透过这种安止的一种一个修持哦，然后才能够的突破，得到这种所谓的无漏慧啊，无漏慧它才能够断除我们的一个根本断除我们的烦恼。那我们一般有时候我们可以调伏烦恼，但是它还是很容易活动哦，那无漏慧能够升起的时候呢，那他是把所那个烦恼连根拔起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一种得到无漏的智慧，其实在佛法他谈的是理性啊，就是说你可以去检验，不是这种，因为不是理性，就是说他有实证性啊，就是可以检验啊，就是说到底啊有没有升起这个无漏慧，你可以去检验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活动还没有烦恼的成分，如果有骗不了人。那这边顺带讲一个故事，因为大家的这个表情已经开始严肃了，讲个故事，然后就是说这个过去 几年有一位在佛教界蛮叱咤风云的一位，他应该还在家居士哦。那我们不要谈名字，我们谈故事就好。那他的这种对这个定学啊，花非常多的功夫。那慧学呢，他也自认不凡哦。所以在他的一个修行很多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他觉得他已经证果了。这个是他自己就是很有自信的。这个不一定是骗人，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夫了，所以就对很多这种其他的一些佛教界一些这种这个什么就是谈理论啊太多的这种就是大肆批评这样子。但是到他晚年呢，特别是他生了一次病，人在没有病的时候生龙活虎，那就是很有自信，或者是乃至有一些烦恼他不容易升起，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发现他还有烦恼。那这个人非常难得，他很老实，他当他发现他还有烦恼在活动的时候，他内心升起一个很大的惭愧心，就是对他过去这种非正未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增上慢，这个叫增上慢，就是说 他以为是这个，事实上不是，那就起了很大的惭愧。所以学佛要学到这样，就是说他过去的一种无知呢，那当他发现的时候他愿意去面对他，而不是说我如果承认他下面跟着我的人怎么办，这样大哥呢，那小弟怎么办，就不会有这种要面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如实的然后起惭愧心哦。那这个是就是要有惭愧心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对自己的一个情况要经常去审查，要如实啊，要如实知如实见。我们很就是我们这次看到海报到帕瓦禅师那边学禅嘛，那他有出一本是叫如实，是自见还是知见？
知见。
知见，所以这个如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啊，的一个我们需要去经常去在身心里面去体现出来。若不如实，那我们会走偏差了，就是会用一个谎话再去盖另外一个谎话，越盖越多，内心就会越来越多这种不安，或是久了之后它会变成一种修行的障碍，乃至于临命终的时候会很多这种很就是很恐怖的一些事情会发生了，那我们太恐怖我们不要讲太多，因为晚上会做噩梦。所以要如实，所以不管如何就是在白法里面，今年我们经照前院长我们老师，那他来讲这个八事规矩嘛广有无蕴论，那也有讲到心所法嘛不如实的一个心所叫什么啊？当然有好多个，其中有一个师父比较提醒他，就是覆盖那个覆就是自己不好意思给人家知道，怕丢脸就把它盖起来这样子，这个叫覆，这个就不如实所以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当我们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把它呈现光明，就是好像就是缸子里面有水把它倒出来在太阳底下把它晒干这样子，那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力量，要不然修了半天就是真的是 看起来很胖，其实是用打出来的，打肿脸充打出来的哈。好，那 OK， 这个故事讲到这边，大家提神一下。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学佛法、学阿含、学中观，都是要回到我们的一个修行。修行很重要，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烦恼啊。那是烦恼比较 concrete 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周遭的人能够和谐啊。抽象就是烦恼，比较具象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能够和谐，充满着智慧啊。这种和谐不是充满着包庇啊，就是黑暗的和谐，就是充满了智慧，大家都是心都是光明这样子啊。好，那这个简单的一个开场啊，那就是说这个阿含呢，它主要是解脱道的一种教学。阿含经它谈的是解脱道，那中观呢，它更是谈这种这个见诸法实相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见诸法实相，他就不只是自己解脱，他还要进一步去帮众生离苦得乐啊。也就是在这个我们讲大乘三心，大家知道吗？大乘有三心，哪三心？有没有人知道？菩提愿，然后有没有人可以念？哦，就是大乘三心啊，大乘三心就是菩提愿。一般在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叫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大悲为上首啊，无所得为方便啊，那方便是方法，以无所得作为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够去向菩提，然后去利济众生的一个方法啊。那中观呢，它就是着重在这个空性慧这一方面。所以他就跟声闻的一种气氛，我们讲气氛跟氛围，其实阿含经的一个整个这种教学的氛围，它比较是针对这种想要厌离这个苦难世间的一个修行者，所以他的一个教学的文字啊，就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大圣佛典呢，它就另外一种氛围啊，它就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走啊，要解脱，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啊，就是你拉我，我拉你，而不是说我先走这样子，大家一起走，不是我先走，我走先。这边有广东人，走先了啊。OK， 好，所以这个中观论呢，它是引领我们见这个诸法实相，但是阿含经一样，你要解脱还是要见诸法实相啊。那见诸法实相都要离烦恼啊，都要离烦恼。那阿含经的一种离烦恼的方式是起厌，就是说我们有贪，对不对？对什么东西贪，我们就开始观它的过患，起厌这样子，那贪就会排除，因为有这些烦恼，慧就生不起来，所以必须要把这些烦恼排除之后，那才会去啊起这个清净的智慧，所以即厌排除这些烦恼，这是一种他的一个进入。那如果以中观般若经呢，对这个东西会染着，对不对？啊，那就观它如幻如化，就是其实当我们知道一个东西是幻化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染着的心，就是那种爱着的心，它也会看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也会慢慢的消融，懂意思吗？好像小孩子 师父记得小时候看到那个叫什么泡泡，这个叫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圈，对，肥皂泡，会去追，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觉得那个是可以拥有的，所以会去追它。长大连动都不想动，因为它待会就会幻灭了嘛，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厌离，然后就是知道它如幻如化，我们内心就能够平静不动，这样子，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进入了，哈。那当然，它所引起这种对世间的一个态度呢，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啊，如幻如化，那世间入世出世跟入世，它是不即不离这样子，所以它就会让这样的一种大圣的精神可以发挥，哦，那就是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广大的这个慈悲行呢，能够开展出来。若以这个《阿含经》这样的一个教学，大家很可能都会想要去闭关，好，所以要配合这个中论来读，哦，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内文，哦，那这个是根据老师《中观经论》的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导师说，这个探求龙树缘起空中道的一个深意，哦，那这个缘起空中道，哦，是根据他的一个记诵，哦，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哦，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哦，那导说探求他的一个深意呢，哦，主要在他的一个中论里面，那在导师对中论的学习过程当中，他说他有一个根本的理解。那什么理解呢？他就是龙树菩萨，他是本着大乘深邃广博的这一种。这边讲的是理论啊，基本上就是一种教学啊，哦。有时候导师讲的这种理论呢，大家不要用现代这种理论 theory 来理解，就是道理啊，哦，论就是一种教导，哦，就是一种论，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哦，广博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哦，以及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呢，然后从这个缘起性空的证见中觉发阿含经的深意，哦，就是阿含经不是就是一般人觉得说，哎，就是要厌离这个世间，他应该要教导我们，就是要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就是说这个缘起，这个还有空中道，基本上是一般大圣这边的学者，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一个 scholar 啊，他这个学者就是学习者啊，大圣的一种学习法门的学习者所弘扬。那这不是离了《阿含经》而独有，也就是说，导师他一生在对这个佛法深入了解之后，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大圣的佛法，他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他不是孙悟空，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从这个一代，这个我们世尊一代的实教，然后开展出来的啊。那这边有一个譬喻，这是一个以前一个老师他所举的一个譬喻了，但这个譬喻大家可以去揣摩。他说这个苹果的种子啊，苹果种子我们种下去，它会有个苗，对不对啊？那阿含经大概就是苗这样的一个样子，等十年之后它长成大树啊，有人，你十年之后你回来说，哎，这两个怎么长得那么不一样啊，哦？你可以说这个树跟它是不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嘛？虽然长得那么不一样，苗很嫩嘛，哈，哦，树又是那么茂密，有树荫这样，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例，就是说大圣的佛法它是有所开眼啊，哦，那 把当时佛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底下没办法去告诉他们的这一些道理呢，啊，把它在这个随着时代的一个演进呢，把适合当代的这一些教法把它弘扬出来啊，能够明白吗？啊，今天对于一群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小朋友啊，你不能跟他谈太深奥的道理，你要跟他谈比较实际的，啊，比较实际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数学，我们就是讲怎么样算数啊，处理生活中处理可以遇到这些问题哈，啊，你跟他讲微积分，啊，这个是就近的，啊，高深的数学，但是他没办法不契机啊，当然所以这个是一种气理气机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以导师的一个立场，他觉得是大圣，他是也就是唱佛本怀这样子啊，唱佛本怀。好，那所以这个缘起空中道呢，哦，那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所有的语词，哦，都是阿含经所有的语词。那到底怎么理解？那导师说中论才把它讲清楚、说明白。那他这边说只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取向的这种小圣学者没有解悟啊，误解啊，所以导师说这个中论呢是阿含经的通论，这边的通论呢大家也不要用现代这种佛学通论、佛学概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理解这两个字啊，这个通呢也，我们用一个语词，我们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啊。我们讲通道有没有？也有一个通字，对不对啊？就是说，中论呢，是让这个修学阿含经的人，能够通达这个阿含经的一种根本思想的一个通道，透过他的或是通道或是。通道好了哈，就是透过他的一个指引呢，可以这个看到阿含经的一个根本意的一个根本意趣，或是真意，也就是导师这边用的一个真意这两个字啊。所以这个通论就是让这个学习者能够通达，这个通有通达了，可以通达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啊，就是让这个学习者呢能够通达阿含经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道理跟真意啊，也就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而不是阿含经整部论的一个通片的概说啊，它不是概说，它是特别是针对根本思想让我们能够通达的这样的一个论著，通达阿含经，然后抉择阿含经的一个本意啊，抉择阿含经的一个本意所在啊，所以阿含经，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本意跟我说的本意可能就大家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导师认为就是这个龙树菩萨他是别有苦心呐啊，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声闻的佛教发展到阿毗达摩，虽然大家在学阿毗达摩了，就是说已经发展到一种死巷子里面去了，它变成是一种去分析一切世间的一切法，本来分析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其实不是看我们所看到那么样的那么美美的这样子可以去执着的东西，就是啊，分析完，所有五种成分啊，五种成分，就其实你一分开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好执着了嘛，哈。但是当这样的一个分析越来越这个精密的时候，他会去定义说，最小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有一种特定的一种特质，啊，那这样的一种 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就会慢慢陷入一种，哎，本来要破除一个东西的一种执着，你反而去再去创造了一个东西，哦，变成是一种具有恒常性的稳定性的一种特质，这样子，那它就是已经会变成，大家分析到最后都在以这个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它就是一切法都有它的这个我物自性相分之类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这些内容，它的自性是什么等等等等等，所以就变成我们要认识什么东西，这个叫什么？就要知道它的一个自性特性，那我们才能够了解它，就变成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龙树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觉得说，哎，这个已经脱离这种我们这种修行的一个啊，唯一种在阿含经的一个教导，就是要去破除我执，你反而花那么多时间去知道那个东西，分析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各种不同的一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要去解答，这样子，所以变成是一种精密思辨的一种佛教，在阿毗达摩的一个佛教变成是一种精密思辨的，所以就有点这个离这种阿含经这种以解脱道为主或是以止观为主这样的一个氛围就不一样，但阿毗达摩他也不是在那边分析好玩的了，基本上他也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定中在观察的时候，哎，越观越细，越观越细，好像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小的东西，或是心所，越观越细，哎，看到可以某一种心所，它会有一种，就是一种，怎么讲，就不是那种一片模糊的一种，主要是一个很清晰的某一种心所，哦，它现在在活动，那个心所就叫什么东西，而不是说那种分辨不出来，哦，这种擦擦做几会那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大概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经验，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呢，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教学上的方便，事实上心是非常的复杂的，哦，它只是让我们了解心有这些内容，当什么样的心所升起，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有这样的好处，其实它有时候是某种成分是主要，其实可能还伴随其他次要的成分，就是不是那么好像那个炼金哦很纯这样子，他心其实他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单纯，他是非常的一个复杂的哦。那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哎，现在是以哪种心所的为主哦，那我们就要真擒贼要先擒王嘛，哦，就是以那个为主的来对峙，哦，来说明，那基本上大概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哦，所以阿毗达摩当然他也不是纯理论，他也有某种程度上是有这种止观的一个背景，但是发展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多纯理论的成分在里面，那就越来越少这些直观的东西了，好，那这个也就是龙树菩萨他为什么要来抉择阿含经的一个根本思想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好，那导师这边就已经开宗明义，他说中论是阿含经的一个通论，也就是通达阿含经根本思想的一部论，哦，抉择阿含经的本意所在。那导师说这种说法呢，不要觉得稀奇，哦，就是说觉得很稀奇，就是觉得很奇怪了，哦，奇怪中论怎么会是阿含经，从来都没人讲过，哦，如果大家有把讲义看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了，哦，大家 你可以先看第13页。在这边问一个问题，把讲义看过一遍的请举手。很认真的，师父今天去借一本书，我觉得非常的讶异。这个是图书馆的书，哇，笔记做的密密麻麻，花花绿绿的这样子，哦，看得很仔细了，哦。
他是一位张师兄。
一位张师兄是师父的控制探究更花，旁边都是一些 notes 这样，有时候不够还自己贴一张这样。就是说这种书，他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导师的书他很理论，哦，或是好像不是修行人应该读的书，其实这个应该是一种误会了。那我们在佛学院有因缘，就是很专心的，有老师带一起读，没有老师课教完之后自己再读，或是课后之后同学彼此之间的一个讨论，就很多这种观念，特别是修行的观念，在这些文字的一个阐述的一个，就是的一个，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很多这种观念都一一的厘清了，哦，那这当然是尽在不言中。今天我们还要先以这个为主了，哦，那其他有因缘我们再谈一些这种这个文字背后的真相。OK。那这边在第13页导师有谈到，就是说他在这个第13页最下面那两个圈，哦，就是导师对他说这个中论是抉择阿含经的一个通论，哦，那导师说他有广为引证，但是有些人总觉得中论是依般若经造的，哦，那这也难怪啊，这也不能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说在印度的论是顺中论，哦，顺中论是这个谁造的我就不太清楚，哦，顺中论，哦，他就说这个还有般若灯论，哦，67，这个论师的名字是不是一直想不起来啊？他们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中论它是依般若经造，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主要是中论所谈的这个空义啊，或是所谈的缘起，哦，主要是这个空，哦，基本上是般若经的一个思想，也就是他在诠释这些内容的时候啊，就是都是般若经的一个概念啊，但是他所用的语词呢，都是阿含经里面所有的，大家能够明白吗？语词都是阿含经里面所固有的，但是里面那些内容呢，跟阿毗达摩论师所讲的都不一样，因为他用大圣的是空义来诠释嘛，哦，所以到底是依这一个中论，还是这一个依这个阿含经，还是以这个般若经呢？这个导师在这个倒数第三个圈那边有没有？他是以在第二个行行哈中论，以这个确就是的确是以大乘学者的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法的根本深义，哦，所以他已经有立场了，有立场就是他的概念已经不是声闻这一些部派这一些论师的一个立场，他是大圣的立场，哦，啊，揭发这个阿含缘起的深义，哦，将这个佛法的正见，哦，那确立于这个缘起中道的一个磐石，所以这种大圣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般若经的一个立场，可以吗？哦，一切法，哦，就是没有无有自性这样子，哦，扫荡一切的这种自性的这种细论，哦，这个是大圣的，这是般若经的一个立场，哦，这个不是阿含经的一个观念，哦，或是一个 一个立场，所以这个就有争议，然后就是说它到底是阿含经还是般若经，这个其实它有这个双重性格，就是说阿含经的名相，般若思想的解释，就是让大家能够明白。好，那这样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好，那导师他说这一个中论是阿含经的一个通论，也就是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因为我们几点下课，不是中间OK， 好，随智意三昧啊。好，这个导师就分三方面去说明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从中论的引证佛说哦，他并没有引证般若经，所以他用的语词没有般若，他引的经论没有般若经。所以你说他是依般若经来讲什么东西，好像又这个证据不确凿哦，因为他引的是阿含经嘛哦。好，那下面的这一些内容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第十一品的观本寂品。他提到大圣之所说本寂不可得，大圣是谁？齐天大圣，大圣是我们的佛陀啊，伟大的圣者啊。他就曾就在他的一个教说里面有谈到这个本寂不可得，那导师说这个是出自于杂含经266经哦，那266经讲到这个无始生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寂。那什么是本寂呢？本寂在注脚四那边有提到，本寂就是本源边际，那时间上就是最开始的那一个点，起始点。那众生的生死流众生的生死流，只见他奔流不已，求他这个一开始从何而来，却找不到时间的原始，找不到，而世人却要求他，求得他，这个时间啊，有没有起始点呢？无始无终是吗？是吗？但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是也预备？砰，那就开始了，码表一按就开始了。基本上那个都是相对的一个点，它还有一个前，你懂意思吗？在它预备砰，然后开始跑，那一按我们说开始嘛，这个只是一种假施设的一个开始，它还有前面的一个时间点。那时间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有前有后。你如果没有前有后，那个不叫时间啊，所以这个会落入一种就是违背时间定义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从这种以这种论证的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也不能成立。就是说，你时间的定义就是有前有后嘛，初中后，那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前，然后有这个后，那这个并不能称为时间，事实上，实际上也是如此。那时间概念怎么来？这个运动而来，对，物有推移，我们才知道，好像有一个这个什么东西的一个改变啊，除了空间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跟那个东西就叫时间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很多因缘和这种施设的一个概念，它没有一个实性，所以这阿含经所要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这时间是无始的，那众生生死轮转，那而世人却偏要求得这个时间的一开始这一个点啊。那若依一人的生命说，生命 是生命的原始边际，这个际就是边际啊，就是最一我们一个开始就是一个边嘛，哈，一个边际这样子，所以本际就是开始的一个那个边这样。因为宇宙说是世界最初的一个形成，所以现在科学家还在找这个最早，嘿，那恐怕不容易啊、哦！找到之后，可能还有一个在他前面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啊、哦。所以在这个中论的一个教导里面，就告诉我们不要去花这个时间找这个宇宙的开始。这个当然会就是会浪费我们的生命啊、哦。好，那在这个。所以这个无始生死的教说，那龙树菩萨隐归何故而戏论为有生老死这样的一个空义了、哦、好，那在这个经文第五呢，有谈到这个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哦、那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其实这边这个所谓的不知苦之本际，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不知道苦的一个本际，看起来好像应该有个本际，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这样读，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知苦的本际，就是长夜轮回，就是因为不知苦的本际，是吗？它的因其实是无明所缚、爱结所系，才会长夜轮回了哈。那不知苦的本际，不晓得当时的汉译者这样翻的一个意趣是怎么样。那如果是巴利语的一个经文呢？哦，那这个是我们借用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网站。庄老师他弄了一个网站哈，有时候还蛮好用的哈。那所谓不知苦之本际，他说这个本际有起始点，它是不被了知的，就是它没办法被了知了，因为它根本就是一种虚幻的一个东西，它没办法啊。轮回是无始的嘛，哈，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并不是不知道起始点，所以有轮回，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就是这样的经文，它的意思基本上要表达，啊、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哦、好，那好，所以你看《观本际品》，他就谈《阿含经》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生死的一个空义啊、哦，生老死的一个空义。那再来看第二页。那在第十三品的这个观行品啊、哦，那这边导师就谈到啊、哦，就是如佛经所说啊、哦，虚狂妄取相啊、哦，那就是以有为的诸行，为就是是的意思。是因为啊、哦、有妄取而成的虚狂，就是我们种种看到这一些现象啊，在我们的认知里面都是带有错误的。哦、我们是让我们看不到这个世间的一个真相。在我们的一个认识里面，虽然我们说哎一切诸行无常，这都还是一种表面的一个理解，还没有深化，懂意思吗？说无常，看到钻石那么美，还是想要拥有它，懂意思吗？就是说，这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境界一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常，想要拥有它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一个认识，基本上都是带有虚狂相在里面。所有的诸行，谁才能够看到世间的一个真实？佛，或是觉悟的圣者。他才能够，了悟到，就是一切世间的一个如实相这样子啊、哦， 所以我们的认识里面呢，都是带有虚妄的。所以这个有为的诸行是从我们认识里面就是我们所认识这个世间的一个种种，而不是说世间一种客观世间是如何。当在佛法在谈一些这种所有的一些诸行无常或是无常苦空无我，它基本上都是由有情来出发的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这个诸行无常然后我们说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苦？为什么无常故苦？好，那粉笔苦不苦？粉笔它也是无常是只要是无常的东西它都是苦吗？还是怎么样？大家想一想我们休息一下，就是说它到底是要讲一个客观的一个对象，它只要是变化了，那它都是苦，还是说它还有某一种深刻的意涵在里面大家想一想，待会我们一般是休息多久？
十分钟。
好，那我们待会这个36分，再回到现场来。好，那下课10分钟。